好，我们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上午的这段时间继续借着诗篇上的话啊来思想。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坚固赐福，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啊继续来看一下诗篇五十四篇。好，我们先读一下诗篇五十四篇。
诗篇第五十四篇，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以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你要把甘心寄向我们耶和华，不要称赞我们独一的人。他从一切的极难中得救出，你的眼睛也看见了仇敌遭报。
好，那我们来看五十四篇。五十四篇啊，又是大卫在人生的历程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啊情境。那我跟大家交通的，在啊诗篇的从第五十一篇开始啊，大卫就开始用了很多大卫的实际的生命的历程来给我们学习。那最要紧的就是啊，我们通常按着我们的意识祷告。所以当我们按着我们的意识祷告祈求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情境，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我们就一直按我们的意识祷告。所以这样子我们常常啊，如果这当中是好像一个漩涡的话，我们就一直从漩涡中出不来。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祷告不够力啊，是不是我们祷告不够虔诚不够用心。那事实上啊不是这样啊，很可能是我们在祈求的那一个方向上啊本身来说是需要啊调整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叫做训诲诗。所以这里讲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做这训诲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训诲诗就是说实实在在经历过，而且啊，得着神的一个引导跟带领，所以他是一个学习的，学习来的。那么至于西弗人怎么样在对付大卫呢？导致大卫在当中啊，他的祷告说：“你要为我伸冤。”第一节为我伸冤啊，因为外人啊攻击我。第三节，那么强暴人行索我的命令哦。那么呢，所以第七节，神把我从一切极难中把我救出来。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境是什么？所以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二十三章。好，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读啊，第一节开始读，我们一直读到啊这个啊十四节。好，
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伊基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捆的，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油门有酸的城，困住在里头，这是上帝将他交在我手里的。于是扫罗召集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攻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 然真的扫罗要往基利拉来，为我的缘故变成
基利拉的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杀。扫罗趁着你不愿取这个话下来一下，耶和华是那个神，求你仔细读。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利拉的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利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利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求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
好，我们读19节，继续读。
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阿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着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好，那我们就读到这边哈。那这边先回想一下，22章呢是大卫啊开始逃哦，那么呢啊21章他先逃到亚吉王那里，然后亚吉王呢啊接纳他，但是亚吉的臣仆啊不接纳他，所以大卫一看形势险恶，所以他就装疯卖傻，所以亚吉王就火大了，就接一个疯子来我这里做什么，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他就躲到亚杜兰洞，这是22章。那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多益在当中去陷害，所以挪伯城的人都被杀了。所以22章最后呢是这个亚比亚他逃到大卫这里。所以大卫经过这段时间，其实他是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呢，大卫的这个人数啊就开始，很多人都就是在那些亡命之徒就跟大卫怎样聚在一起，所以大卫显然是蛮有领导力的。所以呢你到第13节，大卫跟随他的人也有600人，所以你看他在旷野还招兵买马哈就是用我们这边的话讲，就是这个在自己在山寨这个作为这个立地为王这样。所以这时候23章呢，大卫有一点力量了。然后这时候有人就跟他讲，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这时候对大卫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显然就是一个有收获的日子，对不对？就是非利士人就是趁着以色列人这个收割麦子的时候去抢。因为麦子没有熟你抢不到东西的，所以通常他们要抢都是等你收割好了再来什么再来抢。所以这时候大卫呢就想他要怎么做好，所以他就第一个求问神，他去打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那上帝说可以可以，你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但是跟随的人没有这个胆子，因为这一批人呢跟着大卫还没打过仗还没有真正的打过仗虽然这一批人都是亡命之徒，但是没有打过仗，所以他说他们就惧怕，他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担心害怕躲在这边，对不对？那你现在明目张胆的去打非利士，非利士又比这个以色列人强，因为非利士人有铁器，有铁器就是以前的武器的话都是先用青铜的，那后来才有铁所以那么第4节呢，大卫一想再问一次神那上帝就说你可以可以，所以大卫就去了，就杀败了这一个非利士人，夺了他们的牲畜，所以这样子大卫就有食物了就有食物了。好，所以他救了基伊拉人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在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或者在环境的艰难他最常做的就是祷告，那求问上帝他做一些行动可不可以 啊，尤其这些行动看起来啊有风险的，有风险的。然后呢，当啊他要做这个行动的时候，那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他有那样的心，啊，所以他也会体恤一下啊这些人的一些软弱，所以他问了上帝一次，啊再问了一次。那么这时候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这个亚比亚他就把那个以弗德带过来的，所以表示先前大卫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以弗德，他只是自己跟上帝祷告，那上帝就回应他。然后这一次啊，他就有了以弗德了。然后接下来扫罗就听见大卫，因为他去打基伊拉，这个消息一定会传出去，好，就基伊拉消息会传出去，扫罗知道了、哦，就说，哦，他进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那既然是进城，那扫罗说这下好办，哦，我就把城围起来，对不对，哦，那我就可以啊，在啊这个趁这个机会就可以抓住大卫。所以大卫这个时候第九节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扫罗的计谋了，就拿了以弗德过来，哦，所以这时候跟前面不一样，前面他直接问神，那这时候以弗德已经来有了，所以他就还是一样照着上帝的吩咐做，哦，这也是一个啊，我们基督徒要去思考的，就是许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说啊，我们可以这样做就可以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上帝有一些定规，我们就要怎样，还是照着定规做，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让人啊有软弱跟跌倒，哦，记得，就我们才不会让人有软弱跟跌倒，哦，所以大卫就去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以后，第十节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了扫罗要来基伊拉，哦，来啊，为我的缘故要把这个城灭的，那么呢，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就是我在这个城里面怎样安不安全。那么上帝就耶和华神就说，基伊拉人，哦，啊这个啊，求你指示我。大卫就说啊，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会不会来，扫罗会不会来，会不会把我叫出去，哦，那么呢耶和华说一定会那既然一定会，大卫就只好怎样逃走了，哦，所以呢他就起来逃，他一逃就逃到旷野的山寨，在西弗的山地旷野那里，所以表示大卫在这个西弗的旷野山地那边呢跑来跑去，因为跑来跑去就不是定点，所以扫罗王就怎样不好抓，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当地的人知道，所以十九节呢，西弗人就上到基比亚去见扫罗说，大卫藏在我们的树林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嘛，哦，这样子啊，那我带你去找他，哦，所以二十四节就西弗人就起身了，哦，然后在那边去。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大卫写了诗篇五十四篇，大卫诗篇五十四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被那个被人这个恩将仇报，知道吧，哦，就基拉也是西弗人，所以这些人呢，大卫他们原来是被这个啊非利士人欺负的，但是因为大卫去救了基拉以后，非利士人暂时就不会过来，因为以前很好欺负，现在有人保护了，所以大卫救了这一个基伊拉人，所以但是西弗人却要把他们出卖，啊，基伊拉人会把他交出去。当然，从人的角度上讲，基伊拉人好像是什么，很不得已的啊，对不对？哦，很不得已啊，好像觉得说啊，我们谢谢你救我，可是现在呢，我自身难保，所以呢，但是自身难保，你们也不能私下去出卖，对不对？所以大卫说好啊，你们也自身难保，那我就怎样，我就逃了嘛，逃了。那逃了以后，如果是西弗人，照理说 照合理的就是说啊，扫罗王来了就跟他说啊，这个大卫已经怎样逃了，对不对？
自己去找，
你自己对啊。其实合理的是说好吧，那大卫也没有说啊抱怨说啊我们救你啊，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是不是？啊，可是呢他们担心害怕扫罗王会报复，所以他们居然，因为他们可能是先前多疑的事，他们一想，如果扫罗王这下子找不着大卫，然后怎样把气出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就主动的去告诉扫罗说大卫藏在哪里，所以大卫只好起来什么，只好起来逃命。好，你不去讲扫罗还不一定那么好找，但是你去讲的时候，哎，扫罗就怎样，你想想看，扫罗来找不好找，因为你不是当地人。古代的那些啊没有被开发的地方，哦，你真的要去找不好找，哦，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哪边可以躲，哪边可以藏等等。所以这里就是五十四篇的诗题，就是讲这件事。哦，西夫人去跟扫罗说大卫藏在我们那里，然后要带扫罗去找大卫，所以大卫就写了这个诗篇。好，那我们就想大卫的心情如何。所以大卫的心情一定是什么？
一方面体谅他们受报复，一方面又很难过他们这样对他，然后很纠结。
对，这就是一个，就是你觉得在当中内心非常不平，非常难以平复，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在困境中，在一个处境当中陷入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呢，是由我们的是非之心来的。记得，哦，上帝把是非之心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是有是非的。当我们里面是非之心造成我们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对不对？因为你看到不公义，你会不高兴，对不对？你看到有人欺负弱小，你会不高兴，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有人对你做了不公不义的事，你会很火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从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是非之心的，我们里面是有是非之心的。所以当这个是非之心是好的，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是非，但难处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有这个是非的，所以当我们遭遇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被这个是非怎样抓住，我们就会有怒气，我们就会在当中觉得啊，我们是一个受害者，那这个对方这样对我们啊，不公不义，那甚至恩将仇报，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内心会非常不平。那不平之下，我们一般的跟上帝的祷告，跟上帝的祷告，那么一定求上帝为我们什么伸冤，为我们报复。那为我们伸冤，为我们报复，这是我们啊在当中啊在当中这一个啊会做的，啊，会做的。那么呢，那么这当中我们会做，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啊，上帝什么时候做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怎样等，需要等，哦，所以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有强烈这样报复心的情况之下，那么去等，去等，然后在当中也使我们不被这样的一个意念一直抓住。所以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等候，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被刚才我讲的那一个意念抓住，如果一直被那个意念抓住，我们自己就得不着释放，得不着自由，因为我们会一直定睛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人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饶恕人也是类似这样的情景，当有人这一个啊，真的是这样，但上帝说要饶恕他，所以我们就过不了那个是非之心，过不了，因为是非做一个判断，这是很明确的， 很明确的，所以我们过不了那个是非之心。那上帝又说我们就是要饶恕，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摆平我们是非的心就蛮艰难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他怎么办。是你同族的人来出卖你，好，那么同族的人来出卖你，你们本来是跟他同族的，那怎么样这从同族的人出卖当中我能够在当中啊，相信上帝一定会为我伸冤。所以他这里就祷告了，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啊，这当中很重要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在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受亏损啊，不是因为，虽然事实是我们经历是我们，对不对？可是大卫所求的啊，不是这样，是因为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就是应该把上帝的名放在前头，上帝的名放在前头，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啊，我的名遭受到羞辱，而是上帝的名，是上帝的名。好，记得哦，这是第一个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上帝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你的名为你伸冤，好，不是为我的名为我伸冤。我们常常是因为我受害，所以上帝要为我什么伸冤，对不对？但是我们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的名受损，好，让我的名受损，好，啊，比如说有人啊在上司面前，对不对？让你受亏损，就让你很没面子，是不是？让你受到污蔑，是不是？那是你的名怎样受亏损、受污蔑。但是在这里说不是，上帝救我是因为他的名，他的名，因为他的名，然后以他的大能救我。就所以大卫在这里思想说，上帝啊，我所遭遇的是使你的名，使你的名不得荣耀，这些人使你的名不得荣耀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是属你的，他们是你的百姓，那你的百姓做的这个事情，原因是我是你的百姓，你的百姓遭遇到这样的事，所以不是我受亏损，而是上帝的名，是上帝的名。所以第一个祷告啊，我们啊要把那一个啊重点啊放到啊放到说，哦，不是，原来不是上帝为我伸冤啊，不是因为我的名，不是上帝为我伸冤，是因为上帝的名。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就是啊，我所遭遇到的，好，不是我的名受亏损，这样了解吗？好，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受亏损。好，所以这个事情，大卫后来在拔示巴的事情犯罪以后，拿单就跟他讲：“你犯了罪，神的名被亵渎，有没有？”大卫听懂了。就是大卫犯罪，就谁的名受亵渎？神的名，神的名。照理说啊，大卫犯罪，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是大卫你这个人不行，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是大卫你这个人不行，是不是？你这个人败坏，你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是大卫的名。但是拿单说不是，你犯罪了，所以神的名被亵渎，这样知道吗？所以大卫悔改的诗篇五十一篇讲：“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为什么？因为我让你的名被亵渎，我让你的名被亵渎。”所以同样的情境，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当有人这个无故的羞辱我们，或者有人啊这个啊。啊，恩将仇报的时候，那么受羞辱、受在当中啊，这个啊藐视的是上帝的名， 我记得是这个，好，不要说是我知道吗？不要，上帝你怎么一直为我伸冤？不是，而是我相信上帝会怎样，为了他名的缘故来怎样，以他的大能为我什么伸冤。好，这个是第一步，让我们的心得释放，知道吧？让我们的心得释放，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我做主，知道吗？我才为主，我才是那个受害的主体，知道吗？不是。所以第一个我要提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卫经过信悔诗，就是想到那么上帝，你的名在这一次人这样对你，所以祷告的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什么义，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求的时候不要把我们放在首位，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把神放在什么首位。第二节大卫就讲所以你因你的名救我，用你的大能来显出你自己的公义，为我伸冤，就显出上帝的什么公义来。第二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既然上帝要留心听，那我就要怎样谨慎讲，对不对？我就要谨慎讲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行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大卫讲的一个要紧的是，这些人是外人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约之外的人，神的约之外，他们是强暴人。好，照理说这些人应当是在神的约之内，好，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不是？但是大卫说不，这些人是在神的约之外，神的约之外，也就是说这些人所行的事已经使得他们不在上帝的约里面，这些人所行的事已经使他们不在上帝的约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行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在当中完全心中没有神。所以大卫就讲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人是什么跟五十三章讲的一样，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他们已经不在意神了，已经不在意神了。所以他就说，我在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跟上帝祷告，你所面对那一批人，他们眼中是没有神的。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面对的有一批人这个在他们的心中应当有神，结果他们眼中却没有神。所以大卫就提醒自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但是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这一节是一个要紧的话要紧的话，就是虽然我是在那样的一个被误会，不是误会而是被一个故意的陷害当中，故意的有意的陷害当中，但是我的神是什么？我的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所以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保守我的生命所以上帝一定会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所以大卫第一个讲，你要凭你的名救我，再来讲你要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信实的。所以不在乎我为这件事情祷告到底是多么有信心多么敬虔，这样了解吗？上帝会做这些事情主必报应，这是上帝自己的公义。所以在这里很要紧的就是什么？我们人常常受困于没有看到公义。当我们觉得被伤害、受委屈、 啊，被人这样陷害的时候，我们在等那个公义，是不是？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公义，我们的心就不平。我记得把它放下来，为什么？因为大卫在这里讲，他们得罪的是神，得罪的是神，所以神自己会彰显他的什么公义。如果神会自己彰显他的公义，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也不要那么在意，知道吗？也不要那么在意，虽然我们想到的时候还会不高兴，但不要那么在意，因为这是神的事，这是上帝一定会做的事，因为他们得罪的是神。所以这就是上一篇我跟大家讲的，我们常常要回到的是，公义的事是属神的，上帝一定会做，但慈爱是归在我们身上的，所以神的慈爱才比生命怎样更好，不是神的公义哦，所以公义上帝一定要做，上帝一定要做。那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是主讲的话，对不对？所以公义的事不要我们在意，知道吗？这才是跟大家提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要把那个报仇的意念一直在心中，因为公义的事是属神的，但慈爱是归我们，慈爱是归我们。所以大卫这样讲了以后，他说，那我呢要把甘心祭献给你啊。甘心祭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因为你从利未记里面啊，只有讲到甘心献上的啊，是没有讲特别什么条件，就是你心甘情愿献上的。有一些祭你要献啊，都是要照着这个律法的吩咐献，对不对？你要献赎罪祭、赎愆祭啊、燔祭、平安祭等等数祭，你都要照规定献。但是甘心祭不是，这个是额外的祭，额外的祭，他没有讲相对的条件，是你感谢神，你心甘情愿自己献的，心甘情愿自己献的。所以大卫就说，我一定会有一个心甘情愿的心，把那一个祭献给你，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名本为美好。所以第六节跟第一节相呼应，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名，一个美好的名，那人所行的一个恶，都是成为对上帝那个美好的名的一个啊攻击，知道吧？一个藐视，如果他是属神的人。所以因为上帝的名是美好，所以他一定会把我从急难中救出来，我一定会看见结果。这就是第七节大卫讲的，所以这样是他得了训诲师，就是他的心就可以在这个叫做什么啊，很多的意念啊，跟这个很多的这个想要做的动作里面怎样平息下来。你想想看，大卫手中有六百人，对不对？然后说啊，你们这一批人这样子，那下次呢？我到底趁扫罗不在去报复还是怎样？其实人有很多什么想法，想法。但大卫这时候就把自己平息下来，不会让自己再去在当中去做什么，去做一些额外的动作，额外的动作。所以诗篇五十四篇也是另外一个训诲诗。我说了，这是我们在处境当中学习的祷告，这个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要把我们自己的本位转到神的名上面，神的名上面啊，导致于我们是非之心在当中愤愤不平，其实受羞辱的是受攻击的啊，是神的名。所以神必为他的名啊，必为他的名以他的大能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就是留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那么知道这些人啊眼中没有神，也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帮助我，所以我不需要自己采取什么行动，上帝自己会凭着他的诚实有他自己的作为，公义的作为。那我呢 就欢欢喜喜的再把甘心祭献给神，献给神，那相信神的名是美好，那就还是欢欢喜喜的啊，在当中啊领受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那么上帝一定会在当中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所以这个就是交托，这就是交托啊，不要让我们的心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一直被捆绑。记得哦，我们只要想一次就被绑一次，知道吗？然后花很大的力气啊，不想，那下次再想又怎样？又被绑起来。好，这是诗篇五十四篇啊，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些思考、一些学习。
喜哥，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看他的一生，他有时候我们在碰到伤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都会有，比如说会找亲近的弟兄姊妹、亲近的人去诉说心里的一些委屈啊什么。大卫有他属灵的同伴嘛？好像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哦。他有谁是他属灵的同伴可以扶持？他说拿单在他做事做坏事的时候拿，有谁是陪伴大卫在走属灵的路程？
有，刚才我们跳过那一段就是拿单，
对，
我们刚才这两段经文中间特别夹这一段、你提出来了我们就看了一下，二十三章十五节，刚才十五到十八没读，对不对？十五到十八没有读，十五到十八没有读，十五节说大卫知道扫罗来寻索他的命，那时候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耶拿单起身到树林那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使，看到没有？所以耶拿单来帮他。其实耶拿单怎么帮他？就是你刚才讲的，让大卫知道说你不是孤单的，知道吗？你不是孤单的，有人跟你同心，有人跟你同心，虽然不跟你走在一块，对不对？好、但是是跟你同心的，所以耶拿单使他这个使他坚固，好，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好，不要惧怕，好，那我会跟你啊一同立约。耶拿单这个人非常特别啊，非常特别，就上帝安排耶拿单，啊，耶拿单他一方面在这当中帮助大卫，对不对？一方面又一直期待他的父亲回心转意，知道吗？所以耶拿单不简单哦。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啊，许多时候我们要做耶拿单这种的，
很难，
非常难，因为等于是从人看似很不合理的人，对不对？因为大卫要来拿你的王位，你反而好像啊不在意。那耶拿单说，如果你做王我就做你的宰相，他愿意屈居什么下位，你知道吗？所以耶拿单这种是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摆一些人让我们看见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像扫罗王，但是真正的美好的朋友是耶拿单，是耶拿单。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啊，如果这事不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做那个什么耶拿单，使人的心依靠神得坚固，依靠神得坚固，觉得人的心被扶持，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一些团契，因为我们啊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子属灵的朋友，属灵的朋友啊，虽然我们的处境啊，他不能改变什么，对不对？可是他在用心，用心跟我们一起用心，等候、期待那个改变。因为你可以看到，耶拿单，他爸爸扫罗王要做这些事，他真的是没办法，对不对？没办法去改变，没办法去阻挡。因为他老爸觉得说，你这个儿子真的是不开窍嘛，是不是？从人看就觉得怎么，或者扫罗王会讲说，我怎么会生你这种儿子啊、是不是啊，为自己都不会打算，对不对啊、是不是？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难得的地方，难得的地方。所以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啊，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是大卫的位置，我们也知道上帝也会安排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人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提醒自己，在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拿单这样啊，能够很看得很清楚。所谓很清楚是什么？其实很清楚的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我相信上帝做主，上帝掌权，这个才是清楚。真正的清楚是我相信上帝做主，我相信上帝掌权。所以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什么开端。一个人真敬畏上帝，他会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像约拿单这样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难得的。谢谢啊，慧兰提出来那一段啊，忘了提醒大家，那一段非常要紧。圣经里面就讲这一段给我们看，有一个人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啊，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约拿单非常顺服，非常顺服上帝，你是这个意思，他就顺服。所以约拿单的顺服基本上也相对出扫罗王的不顺服，对不对？对，一对比出他父亲的不顺服。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个顺服的人，他就心就安稳，对不对？你不用去争嘛。你不顺服，反而天天要去想怎么抓大卫，有没有？然后抓不到又怎样？又气得要命，对不对？然后又开始怀疑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是不是？所以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你会把自己的日子弄得什么？
很不快乐。
很不快乐，然后到处好像都是敌人，对不对？然后都没有朋友。那你顺服神的人，其实就发现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做那些，我们就依靠神就好，就依靠神就好。这些都是宝贵的属灵的人啊，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愿意顺服神，那就安安稳稳，对不对？就安安稳稳，那大家都可以享受当中的和谐。所以要紧的，今天诗篇要紧提醒我们，上帝的名，上帝会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上帝会在当中啊，为他名的缘故，在当中他的名一定居首位。所以我们呢，我们就顺服他，然后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他，我们就交托。好，那我们就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借着诗篇五十四篇，大卫在西弗在基伊拉这个旷野所遭遇的经历，在你面前啊，有一些思想，总帮助我们在处境当中总是高举你的名，知道你必因你名的缘故在当中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名本为美善，你名本为美好，好使我们全心的在你自己的救赎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